朋友，活在耶稣里网站，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。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。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，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。
这让我们看到，不单单是人需要听到福音，我们也看到哪里没有敬拜真神的地方，其实那里就是我们要去宣教的地方。求神帮助我，第一，做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。大卫怎么样能够站在破口之中？第一，他是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。我们再往下读，第二次大卫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，第二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。我们从第34节一起来看好不好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你会记得大卫被带到扫罗的面前，到扫罗一看到他讲的差不多第一句话，在第33节，就是你不能去，你不能去，你不能去与这非利士人战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年纪太轻，而哥利亚这个非利士人他自幼是做战士的，你不能去，你不能去，因为你太年轻了，你不能去。我们从第34节一起来看好不好？这是大卫如何回答扫罗的话。大卫就对扫罗说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。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36节，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，注意在这边就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向狮子和熊一般。37节，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什么？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我们讲到了大卫是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。我想在这几节里面，我们第二看到大卫是一个经历神塑造的人，经历神塑造的人。我非常喜欢这几节。我不晓得啊，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特别喜欢圣经的哪一段？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一段啊，我特别喜欢这一段。我觉得这几节里面涵盖着很多非常重要的道理。譬如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大卫是先在草场上面经历神的塑造，神才把他放在战场上面。我再说一次，大卫是先在草场上经历到神的塑造，上帝才把他放在战场上。听不懂的人就算了，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道理。你我在公开的服事里面，永永远远不会超过我们在私底下与神之间的这一个关系。神在圣经里面不断地让我们看到，他先是在隐藏之处来塑造我们，之后才把我们放在别人能够看得到的地方。约瑟不是如此吗？旧约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他需要去波提法的家？为什么他需要有那几年的时间在法老的监牢里面吗？莫非是神要在隐藏之处来塑造约瑟，到了30岁，上帝才能够在法老的王宫里面使用他？摩西不是如此吗？ 为什么需要那四十年在旷野的里面？我还记得穆蒂牧师曾经把摩西的生命分成三部分，有可能有一些人听过四十，我们知道摩西活到120岁，前面的40年是我能打死了一个埃及人。上帝说不对，不行，你到旷野里面去吧，40年学什么呢？我不能。只有那40年之后，摩西才搞懂，其实也不是他能不能，而是什么？神能。先知以利亚也不只是如此嘛。我常说，以利亚若是先没有基利西，他就不可能有加密山。若是他先没有基利西，经历到神的塑造，他就不可能有加密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上帝需要先在隐藏之处塑造你我，他才能够更加的来使用你我。我想在宣教上面也是如此，我们需要先受到装备，我们需要先在本地就开始做传福音的工作。我已经讲过，就像戴德生说的， Getting on a boat does not make a missionary out of anyone。 若是在这里没有在传福音，最好不要把这个人送到宣教工厂上面，因为我不认为上一飞机是一架，一直都忘记这个中文的这种词很困难，一架飞机，一个人不会上一架飞机就突然变成传福音热。所以我在拷问准宣教师的时候，我一定会问他们，你现在有没有在传福音？若是他说对不起啊，我等到宣教工厂上面才开始传，我说对不起啊，我想大概神至少目前还没有呼召你去宣教工厂，因为你不会灵魂分辨，不是说这里的灵魂我不关心，我只关心远方的灵魂，没有这个道理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先是在草场上面塑造，然后上帝再把他带到战场上。第二，这两节这三节的经文提醒我另外一个道理，我觉得很重要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大卫是为了几只羊冒生命的危险？一只羊。你知道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不瞒大家说，我心里面很惭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若是代记中的话，我算一下算盘，如意算盘哦，一只羊，对不起，我的生命比一只羊来的重要。我就算倒霉吧，我就把它算为是在做生意上面的一个基本大概要面对到的一个亏损。我不会为一只羊来冒上我生命的危险，但是非常奇妙的，大卫就为着一只羊冒上了他生命的危险。让我们看到什么？让我们看到，其实当我们在小的事情上面忠心的时候，上帝就愿意把更大的事情给我们。戴德生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小事是小事，但是在小事上忠心是大事。 A small thing is a 我很喜欢在这个有英文背景的地方讲到，因为有一些东西要翻成中文真的有点别扭，所以能够再加一点英文大家印象比较深刻。戴德生说 A small thing is a small thing, but faithfulness in a small thing is a big thing。小事是小事，但是若是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话，这就是大事。不要小看小事，因为在小事的里面，上帝在考验着你我忠不忠心。所以当人请你来教会摆椅子的时候，你不要小看这个工作，因为很可能上帝就在这一个小小的工作里面在考验着你，你愿不愿意为小事忠心？若是你我在小事上忠心，上帝就愿意把大事情托付给我们，因为他放心，他放心。 我可不可以停留在那里？因为我总是觉得这几节大卫留给我们的榜样，会不会也是一种预兆？什么叫预兆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是不是在大卫这里，其实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？怎么说呢？我就想到，其实在这里大卫是为了一只羊冒生命的危险，但是我们往后读的时候，当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就读到耶稣基督不是为着羊冒生命的危险，乃是为着羊牺牲他自己的生命。大家了不了解我的意思？我不知道，有可能有一些人读过神学，就戴牧师你看灵异解经吗？有可能，我不敢说。因为我们知道旧约的确是有一些的预兆，是耶稣或者在新约的一些隐儿。而在这边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个宝贵救恩的一个预兆？大卫为羊冒险，但是有一位大牧者，他为他羊群，为着你，为着我，牺牲了他的生命，在十字架上摆上了他的生命。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，特别在我们当中若是有慕道的朋友，我不知道今天下午你来的目的是什么，有可能是看一个洋人讲中文吧，希望你没有失望。但是我相信你的到来不是偶然的，不是偶然的。因为我要告诉你，有一个人在你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甚至当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，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能够从他的死里面罪得着赦免，让我们能够从他的死里面，他的复活里面，我们得到永远生命的确据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亲爱的朋友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有审判。我们每一个人将会面对到永恒上帝的审判台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关键的是什么？关键的就是你我怎么看耶稣基督。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是如何着看他？若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话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就有永恒，我们有永恒的确据。当然，不单单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不单单是我们有永恒的确据。我想这几天大家也很清楚知道，我非常非常的笃信，福音不单单是灵魂的得救，福音也是什么？生命的改变。若是你愿意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，我仗着圣经所给我们的应许告诉你，你的生命会是不一样的，甚至我可不可以说你的生命将会是脱胎换骨的不一样。不单单是你的生命，你的夫妻关系也会不一样，你的亲子关系也会不一样，你的一生会完全的不一样。巴不得今天你打开你的心门，你接受耶稣基督。大卫是在小的事情上面忠心，小的事情上。但是让我们很快看这个塑造，不单单是在草场战场，不单单是在小事大事。我想很快请大家也特别留意到，大卫因为过去经历到了上帝的塑造，因此使得他有信心来面对前面的挑战。有没有注意到他怎么说呢？在那边他特别提到了第37节，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耶什么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过去上帝信实的带领，未来 我们能够更加的有勇气往前走。哎呀，若是有更多的时间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道理在戴德生的身上何等的宝贵。其实在他还没有离开英国的时候，他就经历到了上帝的信实，他也知道信实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。因此当他去到中国的时候，他在那边就描述，当他去到中国的时候，他将会是无依无靠，无依无靠。但是信实的上帝怎么样在英国供应他一切的需要？当他去到了中国的时候，上帝会继续的供应他一切的需要。大卫是站在破口之中。我们讲到第一，他站在破口之中是为了什么？是因为他关切神的荣耀，关切神的荣耀。第二，我们谈到了他站在破口之中是因为什么？他经历到了神的塑造，经历到了神的塑造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再往下看。第三次大卫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。到了这时候，你会记得扫罗尝试把他的盔甲放在大卫的身上，但是大卫穿了以后，他说很不习惯，素来没有穿惯，所以他就把他脱下来，手里面就拿着他的杖以及在河里面所选的五块光滑石子，他就跑上战场，跑上战场，面对到哥利亚，面对到这一个非利士人。我们来看第45节好不好？第三次大卫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。大卫对非利士人哥利亚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什么？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我特别注意在这一节靠着两次的出现，哥利亚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大卫却是靠着什么？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词。在这边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依靠神大能的人，依靠神大能的人。回到这一章里面，哎呀，我越来越觉得大卫面对到其实好多不同的挑战。即使在他还没有面对到哥利亚的挑战之前，他就面对到了几个挑战。譬如他面对到他哥哥的挑战以利亚。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以利亚这个大哥看到小弟在战场上出现的时候，以利亚的反应是什么呢？还有没有印象？哇，他发大怒。若是你看着带着自己的圣经，我们来读他对大卫是什么样的态度。在28节，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就向他发怒。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，真是厉害，你下来做什么？在旷野的那几只羊。哇，你看多厉害，多尖锐，大概只有大哥才讲得出这种话。我常常在想，到底这个以利亚是吃错什么药？莫非他是眼红啊？心胸非常的狭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撒母耳没高他做大卫以色列的王，怎么高了我那个小萝卜头的弟弟做以色列的王？哎呀，我不晓得是不是我想象力太丰富啊，但是我总是觉得以利亚在这边是不是心里面不平衡啊？为什么撒母耳没高我呢，还高了那个小萝卜头？你那只几只小羊，哎呀，你看多厉害，多厉害，多尖锐的话。哎呀，我就想大卫就面对到这个挑战。其实我也越来越觉得，无论是在宣教工厂上面，正是在教会里面，心胸狭窄其实是很要不得的一个东西，很要不得的一个东西。我觉得今天很可惜的， 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宣教的工作上，我们看到别人的成功，我们就眼红。主啊，求你祝福我，但是不要祝福他。祝福我的教会，让我的教会增长，但是呢，不要让他的教会增长。求神怜悯我，求神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，让我们有一个国度的一个心智。神祝福别的教会，阿们。神祝福别的差会，阿们。我们千万不要心胸狭窄，上帝用不了这种人，上帝用不了这种人。感谢主，大卫不受到他哥哥的这样的一个挑战，当然扫罗也给了他一个挑战，一看到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不能。当然就让我想到马里逊，有可能你们熟悉他的见证，刚刚来到中国啊，其实来到中国之前他没有办法直接从英国来中国，他要从美国绕一圈，后来在美国码头上面就被一个美国人臭骂，一直跟他说，你这个年轻人太天真了，你不可能在中国做什么。熟悉他故事的人就会知道马里逊怎么回答，你讲的没错，我不能，但是什么？神能。感谢赞美主。大卫面对到以利亚的挑战，大卫面对到扫罗的挑战，但是其实大卫也面对到以色列的挑战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很快来看一节经文，第二十节，大卫早晨起来，他就把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。你有没有看到大卫的忠心？虽然只是几只小羊，但是他还是忠心，把他交托给看守的人，他就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，拿着食物去了。到了辎重营，军兵刚出来打仗，然后注意下面这四个字：呐喊，要战，精彩吧？面对到敌人，呐喊，要战。但是当我们跳到24节，呐喊要战之后，就什么？马上逃跑。啊，非常的投入。呐喊要战，打，逃。想一想，会不会有的时候宣教年会也面对到这种危机啊？因为我们请了这个老外来这边讲，真的就在那边呐喊要战。结果一讲完了，我们就掉头就跑。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不单单是心动，让我们行动；让我们不单单是感动，我们也感动。哎，那个感就是敢去做一件事情的敢哈。今天很长，我们会感动，心里面很感动，我们不感动。让我们在这边不是只是讲宣教，让我们也能够做宣教，阿们。让我们能够做宣教。当然，大卫面对到的也是哥利亚的挑战。你有机会去看“骂阵”这个词，其实在这一章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一共出现了有6次之多。哇，不完全都发成骂阵，譬如在第26节讲到耻辱，其实原文里面就是骂阵的意思。但是在这一些的挑战当中，我们感谢主，为什么大卫能够站在破口之中？因为他是一个依靠神大能的人，依靠神大能的人。最后，我们谈到他是关切神荣耀，我们谈到他是经历神塑造，我们谈到他是依靠神大能。我们看最后一处，大卫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，是在第46节的下半段以及第47节。46节的下半段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又使 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，不是用枪，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大卫最后是一个宣告神救恩的人，是一个宣告神救恩的人，叫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。那不就是我们宣教的目的吗？让普天下的人都能够知道有一位神，且这一位神是独一的真神，除他以外别无神。不单是有一位神，这一位神也在他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，在他的十字架上提供了那救赎，那全备的救赎。人已经不需要努力来赢得，来赚取这一个救恩，因为这一个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成就了，已经成就了。宣扬神的救恩。哥利亚的挑战，给我一人， Give me a man， 给我一人。我们看到大卫是什么样的人，也因为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他就能够回应哥利亚的挑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相信今天上帝也在我们的当中，上帝也在这一个时代在寻找着现代的大卫，他在寻找着一群关切他荣耀的人。所求的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他在寻找这样的人，你我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人？你我愿不愿意更加的靠着他的力量做这样的人，做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？上帝在寻找一群愿意被他所塑造的人，先在草场上面，先在小的事情上经历到他的塑造，使得他能够在战场上面来使用你我，使得他愿意也放心把更大的事情交给你我，做一个经历到他塑造的人。上帝在寻找一群愿意依靠他大能的人，在服侍主的岗位上面，在宣教的岗位上面，我们将会遇到好多好多的挑战，很多的不容易。我们会遇见我们的以利亚，我们会遇见我们的扫罗，我们会遇见我们的以色列人，我们会遇见我们的哥利亚。但是让这些挑战只不过是让我们更紧紧地抓住我们的主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什么？依靠着万军之耶和华，依靠神大能的人。最后，不单单是上帝在寻找，我也相信这个时代迫切所需要的就是一群愿意宣告上帝救恩的人，愿意宣告上帝救恩的人。给我一人，你愿意做那样的人吗？你今天下午愿意做那样的人吗？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主带领我们过去这三天的聚会，也相信天父上帝，虽然我们的聚会很快就要结束，但是这不是终点，乃是只不过是起点。从三天的聚会里面，主啊， 无论是我们个别的教会也好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主让我们能够从这三天一起的信息当中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立志在这一个时代里面，如同大卫一样，我们愿意站出来。我们不单单说啊，能够回应这个时代的挑战，我们也能够成为天父上帝，就如同大卫一样，成为一个你所能够使用的器皿。主啊，成为一个关切你荣耀的人，经历到你塑造的人，依靠你大能的人，且宣扬你救恩的人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从我们的当中，主啊，让我们个别的教会是一个更多看重宣教的教会。主啊，你所能够使用的器皿，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姐妹，谢谢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这几天的时间。主啊，让我们结束的时候，靠着你的圣灵，我们不是没两样，乃是我们有所不一样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